廖一九为台中丰原人，家族是丰原望族。祖父廖希东在日治时期担任过丰原街长。父亲廖忠雄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期间，与日本女子结婚。1936年，廖一九在日本东京出生。1939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廖忠雄带着家人回到故乡丰原。
下课了，我们一起到池塘里玩，好不好？
好。
有一条鱼跑过去了，赶快抓起来。
我抓到了，我抓到了。
我这里有一条更大的鱼哦。
咦，大哥在抓什么呢？
我在抓虾子。
孩子们，赶快起来吧，今天工人要来清理池塘。
廖先生，这次清池塘鱼的数量比上次多哦。
哇，有好多鱼哦。豆赏，为什么有些鱼看起来不太一样？
因为鱼池里的鱼品种不一样，像这种比较大条的鱼，这是超连啊。
为什么其他的鱼那么小只，不能长这么大呢？
廖一九从小就接触水中生物，看到各种的鱼类，也引发廖一九对水产生物的兴趣，也有许多的疑问。
一九，我们廖家在台中也算是政治世家，现在我当选了丰原镇长，我希望你念政治相关科系，未来接棒延续廖家在台中政治世家的传统。
道长，可是我对政治没有兴趣，反而我觉得水中的鱼虾有趣多了，我以后想念水产相关的科系。
水产系这一科很辛苦，要常常到渔温、海边甚至海上工作。
我有一个同学说，台大动物系有新设一个组，渔业生物组，那是我的第一志愿。
我还是希望你能选政治系，未来从政你再好好考虑吧。
廖一九不顾家人的反对，1956年以第一志愿选择就读台大动物系渔业生物组。
廖一九，恭喜你退伍了，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打算呢？
主任，我想从事学术研究。
有没有考虑出国留学呢？美国的奖学金比较多，也容易申请。
我想从事水产养殖技术相关的研究，日本和台湾的环境相似，而且技术比台湾还先进，我决定到日本留学。
这个想法非常好，我来想办法替你写封日文推荐信。
在动物系王友谢主任的鼓励与支持下，1962年4月，廖一九前往日本东京大学留学。廖一九受到台大动物系王友谢主任的推荐，来到日本东京大学农学部，跟随大岛泰雄进行研究。大岛泰雄教授是个严格的教授，廖一九一开始所提出的几个研究计划案都被否决。
教授，这是我的研究主题，甲鱼，也就是鳖的养殖计划，请教授给我一些建议。
你这个关于鳖的养殖研究，我认为你可以回到台湾再做，请你再重新想一想其他的研究案。
谢谢教授。
鳖的研究计划案被大岛教授打回票，廖一九重新再找研究议题，再一次提了新的研究计划案。
教授，我这次将针对鳝鱼进行研究。
你的研究计划案主要针对台湾水产需求，但对日本的养殖渔业发展帮助并不大，我还是无法同意你的提案。廖一九，科学技术厅委托我进行一项研究案，负责进行鱼虾人工饲料开发，虾的品种是斑节虾，虾的人工饲料开发由你来负责。
是的，教授， 我会尽力做好。养虾可是新的尝试，更是一大挑战啊。我想就先从斑节虾喜欢吃什么来研究吧。
为了研究斑节虾的习性，廖一九把实验室当成家，全心投入对虾子的实验观察。每天清晨更要前往海边采集作为虾子饲料的生物，观察虾子的饮食习性。廖一九不眠不休的试验，记录整个实验过程。
廖桑，你还在做实验啊，辛苦你了。
因为虾子晚上才会出来活动，我必须在晚上喂食，必要时白天也要把研究室弄成黑黑一片。
嘿，虾子很珍贵，如果有做实验失败死掉的虾子，别忘了留下来一起来解剖。我是说吃虾。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我终于找出虾喜欢文革气味，海虫则是它最爱的食物。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进一步分析两者的成分，开发出虾的人工饲料。
恭喜你，研究总算有了成果，不过你还是没请我吃虾哦。
廖一九的实验成果获得大岛泰雄教授以及其他出席审查师长的极高评价，顺利的拿到硕士学位，并获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廖一九进入博士班，更深入研究斑节虾的生态。1968年3月，廖一九获得博士学位。廖一九获得博士学位后，台湾政府也在这时候推动虾的人工养殖研究，派人邀请廖一九回到台湾，参与水产养殖研究计划。1968年7月，廖一九回到故乡台湾。廖一九回到台湾后，前往台湾省水产试验所台南分所报到。台南分所内负责草虾繁殖实验的日籍研究员圣古邦夫是廖一九在日本的学长，两人在台南相见，一见如故。
廖桑，我来到台湾研究草虾繁殖一直不顺利，加上语言又不通，感到非常挫折。如今看到你加入，仿佛看到了希望。
神拜，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吗？
要繁殖就需要母虾，但是母虾不容易取得啊。
神拜，这几天清晨我到鱼市场看看，或许有机会找到我们需要的母虾。
先生，要买鱼吗？刚才这里讲的哦，新鲜活跳跳，我也有虾啊，抓到了马上冷冻，保证有青哦。
请问敢有活跳跳无冰过的虾啊？
无哦，阮家都是有冷冻的虾啊。
少年啊，最近常看到你天未亮就来到鱼市场走来走去，我看你的气质也不像是来买鱼的，请问你做什么的？
你好，我是水事所台南分所的研究员廖一九，我是来买种虾。
博士你好，我是东港渔会的理事，我姓林。
林先生，我目前在从事草虾繁殖研究，我需要找到种虾，以人工繁殖虾苗，以后就可以稳定生产草虾了。
人工繁殖虾苗，这不太可能吧？不过我相信博士一定可以做到，我来协助你找母虾。
林先生，有劳您了。
有一天，林金生发了通电报告诉廖一九，他找到母虾了，并与廖一九相约在台南火车站要亲自交给他。
博士，我找到好几位母虾，欢迎骑车从东港送到台南来给你，你要不要看看？活跳跳的哦。
我看看，我看看。
怎么会这样？虾子呢？明明有好几位的呀。不是，拍水拍水，应该是没有盖紧了，
一路颠簸震动，虾子跳走了，真的很不好意思。
林先生，没有关系的，辛苦你了，非常谢谢你的热心帮忙。
经过了前次母虾脱逃事件，廖一九依旧不放弃，最后终于购买到三尾有抱卵的母虾，开始进行草虾人工繁殖试验。
廖博士，你看，孵化出来的幼虫顺利长成虾苗了。
这是一大创举，我们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这阵子大家辛苦了。
1968年9月，廖一九与研究团队完成草虾人工繁殖试验，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草虾人工繁殖。廖一九不止成功让草虾可以透过人工繁殖，也陆续投入乌鱼、虱目鱼人工繁殖。
大家辛苦了，先休息一下吧。
啊，刚刚真的是好险，竹筏在靠岸时突然翻船，好在离岸边不远。这季节的海水真冷，啊，
先喝点热茶吧，以免感冒。
好在我们跟渔民买的种鱼没有因帆船脱逃。
这几尾头好壮壮的乌鱼，希望能对我们的实验有帮助。
廖博士，我们先前在繁殖乌鱼总是失败，这次你打算怎么做呢？
这次我打算从鱼苗的养殖环境来着手，把鱼苗养在大水槽里。
1969年初，廖一九与研究团队所培育的乌鱼苗有两尾成功的存活，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乌鱼苗成功繁殖的例子。不断的改进技术下，存活的乌鱼苗越来越多，甚至长成大鱼，成功的让乌鱼完全养殖。
廖博士，大事不好了，园区里养虱目鱼种鱼的池子水干掉了，里面的虱目鱼都死光了。
怎么会这样？
因为有小孩子跑到园区里玩耍，无意间把池子内的水排掉，池子内的虱目鱼全部死亡，使得虱目鱼人工繁殖研究计划受挫。后来廖一九和研究团队前往菲律宾主持新的虱目鱼繁殖技术，成功的让虱目鱼产卵孵育，这项成果也刊登在国际著名的水产养殖刊物上，提升台湾在国际的知名度。廖一九返国后几乎都待在屏东东港进行水产养殖研究工作，廖一九在水产养殖研究的成果也使得他所服务的单位台湾省水产试验所东港分所在国际享有知名度，国外人士经常造访交流，东港分所和廖一九可说是当时水产养殖的台湾之光。廖一九从1969年陆续得奖，尤其是在1992年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2017年廖一九带着记者来到他曾服务的地方屏东东港。
教授，您离开东港多久啦？
我从1968年回来台湾以后，直到1987年才离开东港，算一算也30年了。
博士，真罕见，哪会有闲来东港？
我带记者来东港行行的，也回顾那当时在这做研究的往事。
博士，当年你成功的用人工繁殖草虾，真的造福许多渔民，我们不需要再辛苦的找野生的虾苗，当时养虾几乎是赚钱的保证，我们这边好多人靠养虾致富，那时候人家都称台湾是草虾王国。
教授，成功的研究出草虾人工繁殖，这项专业技术应该也很值钱吧？
我没想过这项技术申请为个人专利，我会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目的只想改善台湾的水产养殖，让台湾的水产能永续。
教授，您拥有日本博士的学历，回国后应当可以到大学教书，可是您却选择到政府机构任职， 您成功的研发各种水产养殖技术，却没有申请专利，失去了赚更多钱的机会。有没有人笑称您是傻子呢？
哈哈，我常说，这辈子做不成孔子、孟子，就做个傻子也好。也许就是这样，才会去做些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吧。我凭着对水产的热爱，以及为国家社会谋福利的热忱，就是这股傻子精神，才让我无悔地投注一生的岁月在水产养殖。